我们今天早上晨更，我们来看以斯拉记第三章。以斯拉记第三章，我觉得讲到两个很重要的重点，一个是讲到这个重新开始建造耶和华殿的次序，第二个是讲到这个圣殿的根基。那么我想今天在这边跟大家分享的第一个，他们要开始重新来开始建造耶路撒冷耶和华神的殿，他们从什么地方开始恢复先建呢？在圣经里面记载给我们看见，这一群被掳归回的人当中有祭司，当中有许许多多的族长，有许多的人。那么他们开始重新来建造耶和华的殿是从什么呢？是从坛，献祭的祭坛开始第一个建造起来。我觉得这是很有意思的，就说其实圣殿的目的盖的是要让神能够跟神的百姓同在，就说盖圣殿真正的目的是大卫的心也是，就是说他怎么可以住在天花有天花板的皇宫的里面，而神的约柜就是代表神与人同在的地方，说神的约柜仍然在帐篷里面呢。所以大卫有个心要为耶和华上帝建造殿宇的目的，就是要让神与他的国，神与他的百姓同在。所以这个殿是要有神同在，这个殿才有意义。这个殿没有神的同在就没有意义，就像什么呢？就好像一个家，这个光有个房子它不一定有意义，但是这个家里面若是没有家人彼此相爱，若是没有家人常常愿意回家来跟家人相聚的话，那么这个房子是没有意义。所以圣殿有没有意义，决定在有没有神的同在。而以色列人他们，这个犹大人他们回到耶路撒冷上开始重新建造殿的时候，我不晓得他们是按照规矩，按照仪文，按照摩西的律法，他们先开始来建这个坛，就是祭坛呢，还是他们内心深处一个真实的需要。就是一个是根据知识来做一些他该做的事，一个是根据他内心现在真正的感受，他来做优先要做的事。我觉得这两个是不太一样的。今天大部分人很容易从知识的角度来认识以后啊，应该要先做这个，应该先做那个，这是一种光景。还有一种光景是一个人他真正被掳归回了，他真正在神的面前，他内心深处他觉得他第一件最重要做的事情是什么事，这是另外一件事情。当然这两件事情能够吻合，他内心现在真正想做的事情跟律法，跟他的知识，属灵知识认知的是一致，感谢主，这是很好。假如不是的话，那么到底要哪一个开始更重要呢？啊，这个问题我留给大家了，那我也不来回答，我只是说在这个地方让我第一个思想呢，他们到底根据律法，根据从前建造圣殿的次序建造圣殿呢，还是按照他们自己内心深处刚刚被掳归回，他们想到神的殿，我相信他们一定想到在被掳之地，没有地方，他们只能够在加巴路河边在那个地方这个常常悲歌，在那边地方真实，在那个地方祷告，在那个地方只想说，若是我忘记耶和华，我宁愿忘记我手中的技巧，这样的一种的好像没有地方可以真正来敬拜神，被掳归回的那段凄惨的岁月。当我想到这里的时候怎么样呢？我就想到说，他们真的回到耶路撒冷以后，他们想到他们为什么会被掳，他们亏欠了神，他们为什么会遭遇这样大的痛苦，是因为他们自己生命里面有软弱，按照他们自己心中喜欢的去行，而把神摆在一边。今天我们常常发生有痛苦的时候，我们第一个想到是别人的错，我们没有想到是我们得罪了神，我们没有按照神的心意活，没有按照神的心意做。所以当任何一个人一碰到痛苦的时候都是怪别人，一碰到疾病的时候第一个想到不是自己的这个什么样，而马上就要去找医生等等，这个都是就是没有对一件发生的事在神的面前有一种愿意让神 或者是愿意来面对神，愿意被神来修剪我们，被神来光照我们，被神来改变我们。我们人常常是这样硬着景象的人，但是这一批经过七十年被掳，他们回到耶路撒冷来的时候，我相信他们心，这是我相信啊，你们不要把我对圣经我的感受当作圣经的本身，你们自己可以好去体会。我说是我第一个感受的是什么呢？我第一个感受的，真的需要把建坛建造起来，可以献祭来赎我们祖宗跟我们自己对不起神、背逆神，以至于被掳的这样一个时期的光景。我们对我们的遭遇没有任何的埋怨，我们对于我们的遭遇没有任何的怨言，我们对我们的遭遇只有一个很真心的悔改，这是神所喜悦的。祭坛的目的是什么？祭坛的目的就是要献上祭物来讨神的喜欢。一个没有犯罪的人，他何必要献祭物？一个自己觉得不配到神面前来的人，他何必需要献祭？今天只有一个人觉得我信耶稣是给耶稣光荣，今天这个教堂有我是给你们争光，给你们添光彩，这样的人他不可能献祭，这样的人也不可能真正要耶稣。我再说，当人想到要献祭的时候，他就觉得他自己不配，当他自己想到他是这个要献祭的时候，他知道他对神有所亏欠。最近我读到一篇文章很有意思的，他说当我说我是基督徒的时候，我不是觉得我比别人道德高，我乃是知道我是一个罪人，需要耶稣的救恩。哇，这句话讲得太有意思了。就是说当我说我是一个信耶稣的人，当我说我是一个基督徒的时候，我不是看世人通通都是坏人，我们基督徒比他们道德高，错了。当我说我是个基督徒的时候，因为我承认我有罪，所以我需要耶稣基督的救恩。这是一个很真实的情况。这个情况，我相信那些被掳归回的神的百姓，他们想到要重新建造圣殿的时候，他们第一个想到的是我们需要来到神的面前悔改。他们没有为着过去七十年神把他们放在一个被掳的地位，受了一些痛苦，跟神来抱怨。他们乃是被掳归回以后，他们发现神是公义的，他们是有罪的，他们真正得罪了神，效学外邦人一切所行的，以至于怎么样呢？不是神离弃他们，是他们离弃了神。等到他们被掳归回以后，他第一个没有为着七十年受苦的岁月在那边埋怨神，他们反而为着那七十年的岁月，他们在那边知会有这七十年被掳的岁月，他们愿意筑坛在神的面前来悔改，这是何等宝贝属灵生命的功课。今天你看看多少人的相处，同工跟同工之间，谁愿意先筑起祭坛来献祭，让神来宽恕我们的罪恶呢？那个人第一个，神可以从他生命里面开始重新建造神同在的殿。但是今天任何的事情发生都是怪别人的人，他神的恢复、神的殿、神的同在不可能与他同在。为什么呢？因为他从来不看见自己需要献祭，需要在神面前悔改，总是觉得别人不对，总是觉得别人错。那么神的同在怎么可能临到这样的人呢？所以真正圣殿重建的基础是在人知道自己得罪了神。所以他们一开始恢复的第一件事情是筑坛来献祭。那讲到筑坛献祭的时候呢，我要讲的一个坛的本身不是个重点，献祭的人也不是重点，这是我常常讲的。那么献祭真正最重要的是什么呢？献祭真正最重要的是那个祭物。那个祭物是带罪的羔羊，那个祭物是没有罪的羊羔，它怎么样呢？代替人的罪，死在祭坛上。那怎么样呢？真正的献祭过程的里面，我觉得最关键的是什么呢？最关键的是献祭的祭物。今天我们很多的时候，我们说我们献祭，但是没有祭物。今天多少人热衷在那边建祭坛？今天多少人在那边学习怎么样献祭？ 但是今天有多少人愿意像我们主一样，愿意做祭物，在家庭的里面，今天一个人犯了过错，没有办法跟他家人相处了，去的地方也没有了，那怎么办呢？今天一个人在教堂的里面啊，跟同工直接处到一个这个不是你走就是我走的这样的局面的时候，你看看，那么多人建立了一个教堂的平台，希望它是个祭坛，就算是个祭坛，是个平台好了。今天多王在里面学习，学了很多的方法，要这样讲到那样领聚会，这样的敬拜，这样的这个都是就像一个祭司在学习怎么样献祭。但是我要问的是，祭物在哪里？谁愿意为别人的错我们来付代价？我没有要心，我到现在为止没有心要去做一个平台去跟人家夸奖说，你看这个教堂是我盖的，或者这个祭坛是我造的，这个祭坛是我发动把它造成的。我没有一点心要去夸耀这些，或者自己要以这个为荣。我也没有想要去学习一套怎么样来献祭的方法，道要怎么讲什么的，我也没有这个心。我在神面前真的有一颗心说，神啊，你给我有一颗心做祭物，当别人有错的时候，我们怎么样呢？我们来做祭物，挑担别人的错误。今天多少不负责任的父母，这是他们的错，他们的孩子想学习怎么办呢？我们刚刚到泰国的时候，只要有心来我们家的孩子，我没有拒绝的。做祭物就是付代价，别人做错了，别人没有出路了，我们愿意付上一点代价，成为那个祭物。有祭物才会讨神的喜悦，才会拉近神跟人之间的距离。光有祭坛，光有祭司，我再说没有祭物，祭坛跟祭司都没有用的。今天我要问了，今天我们大家信耶稣的弟兄姊妹，你在家庭里面愿意做那个祭物吗？老婆错到个地步，你愿意做祭物让她跟神之间的距离能够拉近吗？啊，今天父母子女之间有问题了，你愿意做祭物吗？让人有路可以走。弟兄姊妹，这是非常关键的。在公司的里面你愿意做祭物吗？在教堂的里面你愿意做祭物吗？当大家都以这个祭坛是我盖的，大家都以说我会怎么样献祭为荣的时候，我要问的乃是，今天愿意像耶稣基督一样成为祭物的人在哪里？这是非常关键的，这是非常关键。你能想象吗？当时在那么缺乏的情况之下，弟兄姊妹，你没有感受过，当真正献燔祭是统统烧掉的，感恩祭，对不对？平安祭，还有一部分是分给献祭的人的，是不是啊？逾越节的羊羔还一定要分给在逾越节的羊羔吃逾越节的羊羔的，真正的燔祭是完全都要烧给神的，没有一点点自私想吃羊肉牛肉的目的献祭的，献燔祭是通通烧给神的。你看在那样一个刚刚从被掳归回，百物都非常欠缺的情况之下，舍得要把羊要把牛拿出来当祭物，这是一件很不容易的，人心里面有很大挣扎的。弟兄姊妹，是吗？我们好好想想，我们常常拿出一些什么东西是为了做祭物呢？还是为了标榜自己，我爱主，我属灵？今天有的时候今天我们愿意献上一些东西，完全为主的，是心痛的，我们舍得吗？做祭物，今天多少人献祭只是一种投资，我今天对神这样了，希望神以后这样对我。只有认罪悔改的献祭，只有一个，神啊，我是个罪人，这样的献祭在神的面前，它不是一种投资投机的行为，它是那种真心的悔改，而且会对那个祭物献上感谢，是因为你，所以我今天得蒙神的怜悯。 一个真正会爱耶，我再说，一个不知道自己是一个罪人，一个在生活里面不觉得自己是那样的亏欠人的人，他不可能是一个真正爱耶稣的人，因为他根本不需要祭物。弟兄姊妹，你懂我意思吗？一个觉得自己是一个不好的人，真的知道自己在生活里面常常有亏欠得罪人的一个人，他会常常需要祭物，常常需要耶稣，他才会真正感受到耶稣对他的恩，耶稣对他的爱，他才有可能真正成为一个报恩的人，一个真正爱耶稣的人。今天你看很多人嘴巴上讲耶稣，讲爱耶稣爱耶稣爱耶稣，他从来不觉得自己是个罪人，从来不觉得自己做错什么事情的人，他讲的爱耶稣是假的，不会是真的，因为他根本不需要祭物嘛，不是罪人需要献什么祭，不是罪人需要耶稣的十字架吗？需要耶稣的宝血吗？不需要吗？弟兄姊妹们，好好思想一下，今天我们信了主到现在，不管三年五年十年八年二十年三十年五十年，我们常常只是在那边搞祭坛呢，还是我们常常在那边学怎么样献祭呢？还是我们在神的面前看见耶稣的榜样，我们真的愿意在许多的环境的里面来成为祭物，拉近人跟神之间的距离？弟兄姊妹，我们怎么思想？而这一群被掳归回的神的选民，他们第一个想到的，他们需要献祭，他们需要祭物来代替他们对神的亏欠。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宝贝的事情。这个以后，这个有人说，以色列人在被掳以前没有脱离过拜偶像，但他们被掳归回以后，偶像在他们的中间却不成为他们犯罪最重要的原因。真的求主怜悯，因为他们真真实实的知道他们得罪了神，所以他们第一个恢复的是建坛，第一个恢复的是建造祭坛。我再说，祭坛的本身只是个平台，建祭坛不应该成为目的，盖祭坛只是成为一个平台，目的是要在上面献祭，向神悔改，让神悦纳他的百姓。好，他们一直到了从七月他们聚集，一直到第二年的二月，之间过了多少年呢？之间做最少过了有七个月，半年以上的时间，他们在那边干嘛呢？他们在那边预备建材，他们献祭是要先清理神与他们同在的障碍。为什么要开始建这个殿呢？建这个殿是可以让更多的人来与神亲近。所以从七月他们聚集先建坛祭坛，以后到第二年的二月，他们开始来立耶和华这个圣殿的根基。我们来看到在这里的时候，这边有个过程，这个过程叫一个预备的时间。我不晓得被掳归回什么都没有的时候，带着当地人给他们一些财物，回来建殿的时候，而且在刚刚回到耶路撒冷的时候，他们就甘心乐意的献上礼物，要来重建耶和华殿。那时候收到一些神百姓心甘情愿献上的这个财物以后，他们需要用这些财物。再需要摆上财物怎么样呢？来预备怎么样来建造这个神的殿？他们的香柏木要从哪里来？他们的石匠、木匠，他们要怎么样去这个寻找？这是一件非常关键的事。我读到这边再讲到说，以色列人花钱给推罗人、给西顿人，使他们将香柏树怎么样呢？从黎巴嫩运到海里。他们运的这些香柏木来建造圣殿的这些香柏木，是以色列人自己的吗？不是，是按照古列王、波斯王古列所允准的，就他们用外邦人心甘乐意被神感动，要给他们的建材来建造耶和华的殿。我为什么每一次讲到这边都要提醒这一点呢？今天我们不要让一个人 心甘情愿，没有再勉强，或许是神感动他要对什么东西有一点摆上的时候，我们成为一个好像拒绝的理由。你可以用别的地方圣经来讲说你拒绝是对的，我也不反对，但是按照以色列人被掳归回建造圣殿的时候，他们的建材是波斯王古列，就是外邦的王允许给他们的许许多多的建材。这是第一方面。第二方面我要跟大家讲的就是讲到立这个根基。我讲到立这个根基的时候，这是一个比较这个关键的事，因为大家都了解哈，一个建筑物将来牢不牢，一个建筑物将来可以时间用的久不久，最大的一个决定的因素就在它的根基稳不稳。所以他们在立这个圣殿的根基的时候花了很大的精神，他们立这个根基的时候花了许许多多的这个钱财也好，人力也好，你看有祭司立为人督工是吧，在那个地方要把这个根基打得好，这个根基打得好，圣殿以后才能够建得牢，圣殿以后才能够建得久。那么我要讲的是今天这个根基立好根基以后怎么样呢？立好根基以后，以色列人他们欢喜的不得了，因为根基一立好，上面就可以开始盖了。根基是在地底下，你看不见，但是根基立好以后怎么样呢？以后再往上盖的时候就看得见，人就慢慢可以享受，人就慢慢可以有一个盼望，知道有一天这个圣殿就能够建造起来。根基立好了，但是呢，以色列人当中有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那个现象是什么呢？有些人在那边欢喜，有些人在那边哭。我想欢喜跟哭，我等一下再讲。我先讲那个根基，讲到圣殿的根基立好了，是那么重要。我突然想到，在新约圣经的里面，保罗讲过一句话：那已经立好的根基就是耶稣基督，除了耶稣基督以外，就没有别的根基。假如圣殿是预表神要与人同在的这个时期的话，那么讲到今天的教堂，今天的教会根本是神与人相连的这样一个真实的话，那么今天的今天这个教堂也好，今天我们说的教会也好，那个根基是什么呢？教会那个根基是耶稣基督。今天的教会的根基不是我们坚持一套我们礼拜要怎么做，这个不能够成为圣殿的根基，你同意吗？那个根基，保罗讲的意思就是耶稣基督是我们唯一的根基，除他以外没有别的根基。但今天很可惜怎么每一个宗派在耶稣基督的根基以外还有东西，就觉得说比耶稣基督的根基更重要的，就说受洗一定要怎么受比耶稣基督更重要。这话怎么讲呢？假如你不是这样受洗的，我不承认你是我弟兄。今天有多少的人他用耶稣基督以外的东西成为他教会的根基？有的人是说礼拜一定要这样做，不然的话呢，对不起，你就算是一个真正信耶稣的人，我也没有办法跟你认同去聚会。今天有多多少少的店，在新约时代，在现在这个时代，有多多少少神的殿，它的根基不是耶稣基督，它的根基是他聚会的方式，唱歌的方式，对于一个信，对于一个圣经亮光的坚持，成为跟别人去分你我的这样的一个东西。弟兄姊妹，你好好想想，其实真正教会的根基，圣殿的根基只是耶稣基督。我再说，连耶稣基督都接纳拯救的一个人，我们还用什么其他的根基做准绳去跟他做切割，去跟他做界限呢？所以有人讲得很好，在天上有没有浸信会、长老会、地方教会？有没有？没有。在天上只有蒙恩得救的人，在天上不再分地方教会，不再分浸信会，不再分长老会，不再分卫理公会，不再分许许多多那么多的会，这么多的会，他假如大家都是用耶稣基督成为真正的根基的话， 我们至少能够接纳彼此是肢体，是弟兄姊妹。但是很可惜，今天许许多多的人在耶稣基督以外还有别的根基。真的求主怜悯我们，巴不得我们的内心深处好了。这个别人因为有权力组织结构的这个圣殿，对不对？他们要立耶稣基督以外的根基，你也没有办法嘛，因为你不在权力里面，你也没有办法嘛。但是反过来讲，假如我们每一个人都是圣灵的殿的话，我要问，我们里面的根基是什么？是耶稣基督吗？还是我们的喜好？还是我们的以为啊？假如我这个人就是神的殿的话，我的根基是什么？我的根基不是我做什么别人夸不夸奖我，我的根基不是说我做什么别人有没有说我属灵，有没有说我爱主，我的根基不是说我今天出现在礼拜堂里面给人家看的时候让人家知道说我今天还怎么样。我的根基到底是什么？我最大的把握是什么？我常常跟人家讲说，我说我弟兄，我大爹最大的把握是耶稣基督是我还在做罪人悖逆他犯罪的时候他就接纳我爱我，这成为我真正的根基。我没有任何的自卑感，我也不怕别人说我爱主不爱主，我也不怕人家说我属灵不属灵。为什么？人说都不算，因为耶稣接纳我，为我钉在十字架上，这是我内心深处最大的安全，最大的把握，这是我的根基。你说我不想传道人也无所谓，你说我你不接纳我是一个你的弟兄也没有关系。为什么呢？因为耶稣接纳我嘛，这成为我里面最大的根基。我不需要在人面前装假，我也不需要做些什么事情去讨好别人，我不需要去做些什么事情让人家以为我是个好传道，没有必要。为什么呢？因为我知道不管我怎么样，我按照我的本相，我只要追求生命里面成长，神对我就用笑脸光照我。今天不完全没有关系，我朝着完全路在往前走。我承认我今天不完全，一点都不丢脸。为什么呢？因为耶稣比我现在更不完全的时候他已经爱我为我死了嘛，都来接纳我了嘛，而且他一直鼓励我能够往前走。所以我不需要高举我今天说的都对做的都对想的都对，没有必要。我只要按照我生命到了什么地步就按照什么地步行，我的心一直向着我的主，这就可以了，这是我的根基。我要问弟兄姊妹，你的根基是什么？你信耶稣你的根基是什么？是别人的夸奖？是别人以为你爱主不爱主？是什么？是你懂圣经？是你一个在基督教里面的地位啊？你是传道人，这是你的根基吗？不，我们在耶稣基督以外不能有别的根基。任何别的根基到有一天你会发现没有用。假如我们心里面的根基不是耶稣基督，一点点一点点委屈，一点点疾病，一点点什么东西临到我们的时候，你会发现我们是个没有根基的人，飘在空中不晓得怎么办。但是一个真正有根基的人，风吹雨打通通来，因为他里面有个根基在盘子上。因为我的根基是耶稣基督，我的根基不是别的。弟兄姊妹，我再问，我们的根基是什么？真的是耶稣吗？我们有多少东西比耶稣以外，就耶稣以外有多少东西我们看得比耶稣更重要？意思就是说，在我们的生活的里面，没有这些东西是不行的，没有耶稣基督还没有关系的。这些就是别的根基，别的根基都像在沙土上一样。求主怜悯我们。下面我讲的，你家庭的根基是耶稣基督吗？你今天在侍奉的团契根基是这个耶稣基督吗？还在耶稣基督以外，人的想法、人的做法、人的那套说法比耶稣更重要，对不对？是不是这样？别人说法跟我不一样了，我跟你没完没了；别人的做法跟我不一样了，我跟你争得你死我活。一件事情对错，我非要跟你讲是我对。这个成为我们今天在团契里面侍奉的根基呢，还是耶稣基督是根基？弟兄姊妹，真的，我们好好去思想。这就是为什么当时的以色列人回去建造圣殿这么看重，根基盖好了上面都还没有看见呢，他们都高兴到欢喜到那边唱歌敲拔，在那边赞美神。为什么呢？因为根基立好的话怎么样呢，就能够开始真正建造神的殿。我再说，任何一个团契，任何一个 称作是教会的教堂。假如那个根基不是耶稣基督，一开始就在做法想法上争的你死我活的，而不是一开始说我们大家是不是都是信耶稣的人啊，假如都是信耶稣的人，耶稣都是我们救赎人，我们大家同心合意好好的一起来寻求主的面，是不是？不是一个人定规了要怎么做然后大家跟，这个叫什么？这个不是这世界上开公司，这是政治人物带人家搞革命，是不是？建造神的殿，不，大家一起来，耶稣基督成为我的根基，成为你的根基，成为他的根基。我们只要找到耶稣基督是我们根基的人聚在一起，我们就开始有耶稣基督成为我们之中教会的根基。当有一天我们不以我们是一个得着耶稣基督救恩的人，耶稣是我的根基，我们所夸耀乃是我对圣经的知识，我对真理的亮光，我对服侍神的一套做法成为最重要的时候，你就发现你就是建造起来的工程也没有以耶稣基督为根基，顶多到最后做成一套基督教里面的什么事情，在永恒的里面，属灵的里面，因为不是耶稣为根基的东西，有一天通通都要垮台。真的，不骗你，求主怜悯我们。第三点跟大家讲的，为什么有人笑，有人哭呢？情绪的表现有两种，一种就是笑，一种就是哭。有人高兴到极点他就笑，有人高兴到极点他就哭。哭的里面更多的哭的人，他里面有更多的经历跟体会。欢笑的人他怎么样呢？他可能，我不能说肤浅，就是说他可能没有见过从前圣殿，他可能没有见过什么呢？他可能从前没有知道过神的殿在那个时代人对他的亏欠。就是说有一批老的人，他见过从前圣殿荣耀的人，他们也知道这个圣殿的典故，他们也知道神的百姓远离神，以至于这个圣殿被完全的拆毁，这个被外邦人践踏，他们一想到现在神居然有恩典允许他们回来再把这个圣殿的根基立好，以后就要开始把这个圣殿又再次恢复的时候，他们里面的感触是那么的有深度。今天有很多人没有深度的，像皮肤上的那样皮，懂的心都是皮毛，都没有很深入去体会人家的心，都没有很深入去体会这件事情为什么今天会变成这样，我今天为什么会落到这样的地步，从来没有很深的去真实的去思想。但是那些哭的人怎么样呢？那些哭的人经历过从前的圣殿，他们也知道说这个圣殿怎么样是建立的，这个圣殿是在大卫王一直下来到所罗门，他们那样的寻求神的过程的里面建立起来，他们也很清楚的知道这个圣殿是到最后怎么样是因为我们自己远离神败坏而被外邦人践踏的，现在神的恩典又临到了以色列人，让他们可以重新起来建造这个圣殿的时候，他们哭的真的有价值。他们那个哭里面有一种喜悦，他们的哭里面有一种盼望，他们的哭里面也有一种悔改。今天有很多个哭里面没有悔改，没有懊悔的那个眼泪，只有受委屈的眼泪。但是一个真正哭的人里面有点觉得，哎呀，神啊，你真的有恩典有慈爱，让我今天还能够这样。以色列人就是这样。其实按照别人来讲也可以嘛，神啊，你看看你还有我们这么辛苦在这边搞什么盖圣殿的根基是吧，花了那么，你干嘛那个时候不保守我们，不让圣殿给外邦人这个践踏拆毁，我们今天就不需要那么辛苦来盖这个殿。人也可以这样啊，但是人为什么一定要付很大的代价去这个奉献钱出力，对不对？要去做，要把这个殿把它盖起来，而不埋怨神。一方面他还要流泪，出了钱出了力还要在里面流泪，为什么呢？真深深的感觉到自己的亏欠，更深深的感觉到神的恩典。今天一个人哭，你能知道他是为他可怜他自己哭呢，他还是真正感受到神的恩典，他在里面流泪。 他真正是感觉到自己从前的事情做错了，他在那边流泪呢，还是只是为了自己这个东西得不着，那个东西得不着，在那边哭呢？这个眼泪都是很讲究的。我要问大家了，你为什么哭？你受委屈，你有没有想过，你受的委屈是你活该，是你自己做的决定？但是我告诉你，你放心，就算你自己做的决定今天受苦，神的恩典临到你的时候，你到有一天看见神的恩典这么丰富，你还会哭，你那个哭里面有感恩，你那个哭里面有悔改。我们哭都要长进的，从小到大哭都是一个，我委屈了就哭，这个人没有长进。人会哭怎么样呢？人会哭会长进，为自己悔改哭，为神的恩典怜悯我这样一个人，神的恩典这么浩大，我哭，这叫一个长进，他变成这样。所以我看到那些比较知道生命比较有深度的人，他们看到根基立好了，一方面是高兴，一方面是想到神的公义，他们的软弱，一方面是想到神的慈爱，他们那个哭，这个眼泪的成分实在太丰富了。我们哭的眼泪实在是太小儿科了，我们哭的眼泪实在是太自私了，不丰富，是吗？真的求主怜悯我。今天在这个地方，众人在那边大声的呼喊，声音听到远处，每个人从内心的深处发出了他的一种的呼喊。我不晓得今天啊，这些呼喊的人会被人家制止，叫那么大声干什么，吵死了。因为大家一起欢喜快乐，弟兄姊妹，当别人在欢喜快乐的时候，他有心要发出一种心向着神，哪怕是很大声，我希望你也忍耐一下，因为别人是对上帝的，你没有资格嫌人家声音大嫌人家声音小，因为他是在赞美神。到你家里来，你可以这个不同意，对不对？在一个公共场所教堂，人有一颗怎么样向神的心，安静的人静静的向着神，啊，喜欢表达感情的人，他要把感情流露，你不要因为你没有什么感情的流露的方式，就去觉得别人这种感情的流露是，我们在圣经里面常常看到，在很高潮的时候，人的身心灵被激动的时候，所有出来一切的表现是那么的真实，圣经里面从来没有反对，圣经里面也从来没有责怪怪他们，要责怪只能够责怪他们是虚假的，但是请我们大家不要做上帝，随便论断别人说你是作假的。真的弟兄姊妹，我在这边看到那些人会那样呢，根基立好了，在安根基的时候，大家那样欢喜快乐的，而且他们呼喊的声音可以达到声音到达到很远的地方去。真的求主怜悯我们，我觉得这一段的记载让我们好好的思想，今天我们是不是一个常常献祭而且也愿意成为祭物的人？今天我们的根基是什么？我们在耶稣基督以外还有立了许许多多的根基吗？那些根基成为我们跟别人不能够接纳互为肢体的那个原因吗？当根基立好的时候，我们能不能想到我们从前灵里面的兴旺，我们从前神同在的那种的喜悦，现在有过一段岁月居然已经不见了，居然变成一种被世界所掳，被软弱所掳的一种可怜的光景。今天神又有恩典让我们能够回复起来到神的面前的时候，我们有没有泪，我们有没有欢呼在主的跟前呢？我们一起低头祷告。